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一课我们进入第二部分，13章到27章。这个段落有自己的特色，内容是连贯一致的。其中有一个标题值得我们留意，这个标题就是末世这个词。和合本圣经把所有的标题都翻译作末世，比如说1章1节和2章1节。从原文来看，1章1节的末世这个词有意象的意思，2章1节末世这个词就带有话语的意思。从13章开始，末世这个词又增添了另外一重意思，就是重担。另外一个在这个部分值得我们留意的标记就是在那日。在13到27章，在那日这个标记一共出现了24次。这个标记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分段，13章到20章是上半部分，21章到27章就是下半部分。我们也发现在21章到23章这个段落当中，在那日这个标记出现的非常频密，然后还有24章到27章也有在那日的出现。让我们打开以赛亚书，我们用一个很快的速度来翻一翻，以至于我们可以对这个标记有一个印象。13章1节出现以赛亚书的第三个标题，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然后14章28节出现了相似的标题，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末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题，表示接着讲下去的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个标记每一次出现格式是一样的，但是对象就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快速的翻一翻，15章1节论摩亚的末世，17章1节论大马色亚兰的末世，19章1节论埃及的末世，21章1节论海旁旷野的末世，21章11节论杜马的末世，21章13节论阿拉伯的末世，22章1节论异象谷的末世，23章1节论推罗的末世。在这个特有的标题底下，先知要讲出针对列国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说13章到27章这个部分是耶和华对列国的宣告。不过我们还是要记住一个要点，以赛亚书的听众对象仍然是上帝的子民。事实上，以赛亚也从来没有蒙召要向外邦说话。那为什么以赛亚要向耶路撒冷讲关于外邦的信息呢？这些外邦的次序本身又有没有意义呢？当我们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次序有一个倒影结构。这个部分是以巴比伦作为开头，以推罗作为结束。巴比伦代表的是帝国的势力、政治、军事力量，而推罗所代表的是商业发达、经济和财富的力量。10个标题为这个部分做了分段，有开头、有结尾的2段和中间的8段。头4段讲的是亚哈斯王崩的那年所得的末世，那是在14章28节所说的。接着是14章29节西面的腓力士，15章1节东面的摩押，17章1节北面的大马色，也就是亚兰的首都，19章1节南面的埃及。4个末世的次序把耶路撒冷、犹大的东南西北都说了一遍。 好，接下来我们就从13章开始讲起。这段经文讲的是巴比伦的坠落。在传统上，这段经文被看为是指向魔鬼撒旦的堕落。不过我们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这里很清楚是论及巴比伦的败亡。事实上，13章一节的标题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我们知道，在尼布甲尼撒的治下，巴比伦成为了古近东一个版图辽阔的帝国，势力非常强盛。但以理书的信息就是要揭示出人间的政权其实都伏在上帝的掌管底下，包括当时强盛的巴比伦也不例外。以赛亚先知同样的指出，巴比伦的国势的确是非常强盛，但是耶和华将会召集远方来的军队来攻打巴比伦。这是在以赛亚书13章4节到5节所说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闹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原来耶和华已经定下了审判巴比伦的日子，正如在13章6节所说的，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但以理书是这样描述巴比伦的坠落的，是一件突然很让人措手不及的事情。但以理书5章30节到31节这么记载说，当天晚上马代波斯娶了巴比伦。当耶和华的毁灭临到，人们根本没有办法抵受那种惊惶，那种悲痛，到时候恶人要被除灭，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公义。13章11节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不管一个帝国有多么强盛，在世人看来他好像永远不会倒下，但是在历史的主耶和华的计划当中，一切都有定时。巴比伦也是一样，当他的定期到了，耶和华的毁灭就临到，一夜之间巴比伦就倒下。当时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想象巴比伦帝国竟然会覆灭。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再强大的帝国也要按历史的主的计划倾覆。正如13章19节所描述的，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观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在人看来，巴比伦强盛繁荣，但是先知指出，在耶和华的审判底下，巴比伦必定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倾覆。13章的20节到22节再进一步很仔细地描述那种倾覆后的荒凉，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强盛繁荣的巴比伦顷刻之间竟然变成荒凉之地，好像旷野一样，因为所有人都死了。这个荒凉的景象跟之前的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巴比伦是耶和华手中的工具，但是当他狂妄自大、目中无神的时候，他也要受到审判和刑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翻开以赛亚书14章。14章可以分成7段，是先知对百姓宣讲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细读和思想。 首先第一段是14章1节到4节上半部分。以赛亚书14章1节开始，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我们看见这几节经文是对整首诗歌的一个介绍。以色列是耶和华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正如生命记10章14节到15节所说的，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这是多么宝贵的拣选！很可惜，百姓并没有珍惜这个珍贵的身份，他们不断的悖逆，不断的犯罪跌倒，离弃耶和华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这是耶和华借着巴比伦管教他的百姓。然而巴比伦并没有看到这个事实，他以为是靠自己的势力威武来征服各国，包括犹大。耶和华是公义的，因着巴比伦的狂妄自大，最终也被刑罚审判，巴比伦成为了荒场。因着耶和华的怜悯，被掳的以色列百姓重新蒙拣选，可以重归故土，再一次经历耶和华的恩典。当耶和华的百姓不再受欺压，他们可以离开被掳之地，回归故土，得享安息的时候，他们就唱出一首讽刺巴比伦王的挽歌，同时也是以色列的赞美诗。所以我们说第一节到第四节上半部分就是对这首诗歌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歌的第一段，也就是14章4节下半节到第8节这个部分。第一段的诗歌以提问作为开始，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年年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仆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耶和华上帝借着灭绝巴比伦来解救他的百姓，原本被耶和华用作工具来刑罚以色列百姓的巴比伦，因为他的狂妄自高自大而得到报应。在耶和华的计划当中，以色列百姓受刑的日子已经满了，巴比伦作恶受刑罚的日子却要开始。这里用上一个比喻，一个跟树有关的比喻，松树和香柏树为什么欢呼？那是因为砍伐他们用来大兴土木的王已经灭亡了，被欺压的百姓不用再受残暴统治者的压迫，因此他们听到王的死讯就起来欢呼。这是第一段诗歌的内容。第二段诗歌是以赛亚书14章9节到11节的部分。以赛亚书14章9节开始，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 上盖的市区。第二段诗歌采用了一个阴间的场景，这里是采用了古代近东神话里面的语言来表达的。阴间热烈欢迎巴比伦王，这位君王在世的时候极其显赫，连这些生前也当过君王的阴魂也骚动起来，他们热烈地站起来迎接巴比伦王。但是不要误会，这些阴魂并不是歌颂巴比伦王的威武，而是刚刚相反，我们听得出来他们的语气当中带着讽刺的意味。他们说，哎，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其实他们是在讽刺巴比伦王已经风光不再了，哪怕他在世的时候是多么威武显赫。但人人都有意思，死了以后其实也跟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再继续看第三段诗歌，14章12节到15节，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这段经文我们应该很熟悉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到底这段诗歌里头的你指的是谁呢？很多旧约学者指出，根据上文下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有特定的指向的，这是指巴比伦的神明马尔杜克。巴比伦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他自夸在列国中居首，他相信他所敬拜的神明也是在列国的诸神当中居首。在古代近东文化当中，每一国都有他各自敬拜的神明，国与国之间互相争竞，而神明与神明之间也是彼此斗争的，甚至他们要跟至高者比高低。他们不知道独一至高的神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上帝。但是巴比伦的神明竟然自夸与上帝同等，因此巴比伦的神明要从最高成就之巅掉下来。在迦南文化当中，他们认为诸神明聚会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北方的高山，这个巴比伦的神明就从这个最高之处坠落到阴间的最深处，从最高堕落到最低，这是何等大的讽刺。传统上我们的印象是这段经文是指向撒旦的坠落，因为撒旦也是从最高之处掉落到最深之处，他从天使这个尊贵的位分坠落到成为与神为敌的魔鬼。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从上文下理，从以赛亚先知对当时的百姓所要发出的信息，经文很清楚地显示这是论到巴比伦王。我们来看看第四段诗歌，是在以赛亚书14章16节到20节的上半节。以赛亚书14章16节这样说，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之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这一段的诗歌进一步描述巴比伦王的死亡，他的死是极其羞辱、极其悲惨的。其他的君王尚且可以进入坟墓，在他们的阴宅中安睡， 但是巴比伦王却是暴尸野地，尸身被人践踏，不得进入坟墓。在很多文化当中，人死后尸体得到安葬也是一种福气，象征死者也得到安息了。相反，一个人死后暴尸荒野，不能入土为安，那是很悲惨的事情，他的灵魂也得不到安息。为什么巴比伦王落得如此下场？他不得进入坟墓，并且尸体也被人践踏呢？在诗歌当中很清楚地说明了原因。14:20，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这是严重的罪行，以至于巴比伦王死后死无葬身之地。这对在位掌权的君王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君王能够坐在王位上，那是出于耶和华的计划和安排，因此这位君王也必须得按照耶和华对君王的吩咐来治理国民。他要行公义，好怜悯，他要按耶和华的吩咐原则来治理国家，这样才能够蒙福。相反，如果一个君王他以为自己拥有权势，他就可以为所欲为，随意的作恶，他没有尽上作为君王治理的责任，反倒利用权势作恶，杀戮百姓，这样的话必定不能逃脱耶和华神的审判和刑罚。巴比伦王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第五段的诗歌是14:20下半节到23节。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巴比伦王的名号被除掉了，连子孙也要被剪除，这样的下场是出于上帝公义的审判。以赛亚书14:24-27是第六段的诗歌，也是整首诗歌的总结。14:24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第六段诗歌把焦点从巴比伦王身上转移到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对全地万国有他的主权，他的审判和计划。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字，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三次，重点是耶和华的计划必定立定。亚述或者巴比伦只不过是耶和华的工具，即便他们有自己的谋算，但是不能胜过耶和华的计划，也不能改变耶和华的计划。这正是这首诗歌所要带出的重点。这首诗歌由开头的引言和后面的六个段落组成，是关于一个帝国君王的下场。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耶和华是历史的主，人绝对不能自高，以为可以与神同等。巴比伦王正是一个间接，他狂妄自大，最后死亡告诉他，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在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大马色、埃及、推罗都是很强大的帝国，都是强势的人间政权，为耶和华的百姓带来很多的挑战。在人看来，这些帝国好像很辉煌、很强大， 他们永远不会倒下。但是以赛亚书十四章正正提醒耶和华的百姓，只有一位神，只有耶和华才能掌管历史，他才是掌权的那一位。巴比伦王的死亡提醒人不可以妄想跟上帝同等，相反，我们要敬畏万军之耶和华。对以赛亚时代的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们明白邪恶最终要被消灭，而他们应当效忠，他们应当敬畏的唯一的对象是耶和华神。最后来到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个段落，从十四章二十八节开始开展了一个新的段落。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二十八节有一个新的标题，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亚哈斯王崩的那年离开第六章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已经相隔了二十五年，西西家已经继位了，为犹大带来新的局面。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九节说，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折断的杖是指亚述，非利士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从蛇的根会生出毒蛇，指的是亚述王沙尔根二世的儿子希拿基利，一个行恶的王取代了上一个。在这个世代的交替之间，穷乏人可能有一个稍微歇息的机会，但是作恶的最终要被杀戮，这是十四章三十节所说的。而先知要向非利士传讲预言，非利士将无力抵挡从北方来的强敌，再一次提醒我们耶和华是全地的主。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